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 BBC 的主持人、世界级常青藤偶像大卫·埃登堡爵士激励世界领导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目睹了可怕的衰退，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可以而且应该见证一个美妙的恢复。女士们、先生们、代表们、各位阁下，这种绝望的希望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们以及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大卫·埃登堡爵士呼吁世界领导人采取大胆行动，正如此次峰会的东道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所说，我们处于大致相同的位置，我们的全球领导人就像詹姆斯·邦德，除了悲剧是这不是电影，世界末日的设置是真实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认为没有理由悲观，称这是乐观的理由。他正式提出了澳大利亚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新目标，该目标将通过尚未指定的技术来实现。他说，技术将为脱碳经济提供答案，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不会否定我们的公民，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公民，他们的生计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虽然领导人们只有三分钟时间来解释他们的承诺，但气候专家希望听到更多细节。蒂姆·弗兰纳里教授是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他说，我认为这些都是模糊的，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更多，但我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从现在到2030年之间的行动，因为那将是决定性的，这就是澳大利亚做的不足的地方。作为20亿澳元气候融资承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将向其太平洋邻国提供额外的5亿澳元援助，以应对全球变暖。来自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的消息出人意料。到2070年，印度将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那是在 COP 目标之后的20年，在中国目标之后的10年。但到2030年，印度50%的能源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受到了欢迎。美国总统乔·拜登为特朗普在气候方面的无所作为表示抱歉。我想我不应该道歉，但我确实为美国上届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而道歉。当然，我们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他预示更多来自美国的承诺即将做出。峰会上一些最热情洋溢的演讲来自于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迫在眉睫的风险的小国领导人。米亚·莫特利是巴巴多斯的总理。我们不想要那个可怕的死刑判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想说更加努力，因为我们的人民、气候军队、地球现在需要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明年，而不是在下一个十年。很快，领导人将从格拉斯哥回家，那才是真正的工作开始的时候。这项工作可能会决定是否可以遏制全球变暖。